处都是大厂，这不是一个所在啊。这种无边世界，所以说只要你自己的道业成就了啊，处处都希望你来，处处都愿意供养你，都希望你来教化他们。怕的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这个麻烦就大了啊。所以诸位的时候，那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，只怕没有道啊，不怕没有庙啊。你有了道，自然就有道场。如果有道场而没有道，这个麻烦大了啊，麻烦太大了。佛门里面不是常讲吗？世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，这个麻烦大了。所以要紧的是要道，道是修的。所以我教个主，你们真正下上三年功夫，这个道就有了根，好像那个种子一样，虽然还没长出来，但是有根。三年可养，可以培养根本啊！啊，有根有本，慢慢就能够做大，就会开花结果。啊，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。啊，佛教在中国。百丈大师马祖百丈以前出家人的生活，大致跟佛陀在世没什么两样，只是在中国的时候不必托钵啊，我们出家人所居住的这个道场一般是国家供养的，出家人什么都不要操心啊，一切管理国家派人管理。一些呢是在家居士供养的，他们派人管理啊。所以出家人天天做学问呐 啊自己拜佛诵经啊，研究教理或者是讲经著书，做这个事情啊，一切茶水事物都不要人过问，在家人他都派了人雇了人来伺候。那出家人不做事情去啊，就跟学校的时候老教员一样，不是职员，职员要做事情，教员不做事情，他只有教书。摇铃了他就来上课了，再摇铃他就下课了，出事情了他没有事情啊，什么事情他不管。所以真正的一个教员他是不管行政的啊。那么出家人是什么？出家人就是教员，注意要懂这个意思啊。那么真正一生做教员，教员清高啊，我有一个同学啊，在台大教书，也是很有名的教授，傅洛成先生。那么在前几年呢，中兴大学请他去当文学院长，就当文学院长啊，就管事了，管行政业务了。他做了一个学期就辞职，这个简直不是人干的。教书教习惯了吗？太自由了吗？突然之间叫他这个事情要问，那个事情也要问，他不习惯。那么这个就是真正是像 出家人。那么我从一出家，出家是讲究啊，一出家了就在三藏学院教书。我的观念当中呢，就是不管寺庙啊，一切行政这些事情，应当是在家人，在家人护持三宝，出家人专心道业，自己成就了，这才能够教化众生，利益众生。啊，从最近有个日本人来的时候，啊，要想在台湾盖个寺庙来找我，那么有几个居士发心，我说可以，你们发心就行，啊，叫我去做，我不找这个麻烦，啊，样样都现成的。我也不找麻烦，你把庙盖好了请我就做住持，我也不找这个麻烦，为什么要管寺？你叫我到里面去跟大家去讲经，我欢喜。那为什么呢？我样样事情也不要做，那我做一个本本分分的出家人，啊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确实啊，在国外也有一个很大的庙来找我，啊，想请我做主持，我介绍一个人去，然后去。啊，所以注意要发现。啊，那么出家人在寺庙里管事，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丛林制度建立之后才开始。啊，马祖建丛林。百丈李清贵他们的两位大师啊，有一个新的构想，新的理想啊，那么也是大慈大悲啊，就是出家人说也要做一件事情啊，就建立这个丛林制度，就大家集体在一起共修，在从前不是，从前都是个别的啊，只有讲经教学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修行，个人干个人，没有在一块共修。啊，丛林制度建立之后提倡共修，啊，于是乎出家人在管寺，而管寺怎么样，轮流管的，啊，就是服务，啊，一个人做半年，半年换一次，半年换一次，大家轮流做，纯粹是服务啊。啊，从前这个服务这个事情在家人做，以后我们出家人人动多了啊，人动太多，出家人自己也想修一点福啊，那么当然还有出家人但是人手不够，所以这个在家人人手不够啊，这个出家人也参与啊，做这个寺庙行政啊，以及事务方面的事情啊，这个时候出家人才开始管理寺庙啊，才做这一些杂物啊，在过去没有啊。那么像这些事实我们都应当要了解，今天我们在寺院里担任种种职事，是为大众服务的，是修福的啊，福慧双修啊。因为在从前佛经里面讲的好啊，那是讲佛陀在世的时代啊，在家人修福容易修慧难，出家人修慧容易修福难，为什么？没有服务的机会吗？啊，那么到了我们这个百丈麻祖他们两个人这么一提倡啊，那就福慧双修啊。所以这个观念的时候一定要很正确的理解啊，我们对于常住种种的服务是佩服修自己的福报啊，更重要的一个观念，这个寺庙不是我的，要是我的话呢，那我就有了家了，我出家怎么又搞了一个家了，那就错了 啊，寺庙不是我的，啊，是谁的呢？是这一方众生的，因为这个寺庙在这个地方，是度这一个地方众生的场所。啊，寺庙就是学校，学校是属于谁？属于地方的，属于这一方学童的、学生的，啊，是他们活动的场所。所以佛教的这个寺庙道场是属于这一个方所众生所有的，我们出家人在此地管理是替这一地方人服务的。如果你要有这个观念，你这个佛这个寺庙诸佛菩萨龙天护持。如果你说这个寺庙是我自己的，是我的所有权所有财产是我自己的，龙天护法不护持，谁来护持呢？妖魔鬼怪来护持。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，这个观念要不纠正过来，说不上是个道场啊，那哪里会成就道义啊？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诸佛菩萨历代祖师给我们做的模范，我们要认真的学习。佛陀是实现做一个样子给我们看，就是要叫我们学。那么佛在谢山修六年的苦行，经上记载每一天呢只是一麻一墨，依旧是不能成道。那么这个时候就舍弃苦行，接受牧女十六转的乳糜之功，传记里面讲得更清楚，接受这个牛奶僧酥，这个都是饮食里面的上品，于是乎这个精神体力啊会恢复。这个时候他到这个西莲湖，也就是横口里面去洗洗澡，然后再取，这是这个第十天呢，画了一个童子，送了一些这个吉祥草给他，那么他就到菩提树下把这个草铺成一个座，铺成一个座位，就在菩提树下打坐。所以说菩提树下示现的法相成道，这个菩提树下是一个，是一个以慈心三昧降魔。魔是指什么呢？八大人觉经里面讲的父母五阴魔、烦恼魔、四魔、天魔，魔有着四大类，这四大类有三大类属于自己本身，只有天魔是外面。这个地方就是慈心三昧降伏魔君呢，是降伏天魔。为什么呢？你要不成道，天魔不来找你麻烦。他瞧不起你，你要成道了，他就要来找你麻烦，他要阻挠你，不让你成就。因为魔，他的 贪爱之心很重，他总希望他的这个魔名啊、人数啊越多越好，啊，显得他自己很伟大。如果你们都过过尘道都走了，他这个他就怕他的这个人名减少，啊，心里有个恐惧感，啊，所以一定要来阻挠。但是这个阻挠，诸位要晓得，外面魔的力量再大，里面烦恼要不跟他勾结，他没有。里面烦恼是内贼的，这内外一沟通啊，我们道业就毁掉了。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内里面烦恼已经断了，所以。外面这个魔王威胁利诱，他都能够不动心，啊，这个就是降伏魔君与这个四叶苏巴，啊，他这个不是四叶苏巴，腊月苏巴，啊，这十二月苏巴夜晚。也有说的说早晨，啊，明心出现的时候，所以说夜读明心，豁然大悟，啊，这个大悟诸位要知道，在楞严里面讲了一个原则，叫净寂光通达，就我们的心清净到了极处。就能够豁然大悟，大彻大悟，心要不清净，无有误处啊。所以佛的视线把世间一切的都放下，心清净了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统统放下，他要不放下，他继承王位，那我们中国俗话说贵为天子富有四海，他不要啊，世间所有的学问他也放下，心底真正是清净极，禅宗常讲一丝不挂，六祖所说本来无一物，心清净极了，这个时候就开悟。那么我们之所以不能开悟呢，就是我们心里还有东西，还有放不下的，啊，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我把这个修学的要领，要告诉诸位，这个背诵经论就是修行，啊，修什么东西呢？修大彻大悟，啊，所以背诵的目的不是叫你记得，啊，如果你要是把东西记住的时候，记得的时候，这个又搞错了，为什么？那又放不下了嘛，心里头本来无一物，怎么会有四十二章经呢？这不是糟了糕了？啊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叫你背四十二章经，连注解都背，正是叫你放下一切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心里头，假如说没有这个经文，就会有乱七八糟的思想。啊，一天到晚心里都有经。都有这个注解，啊，常常在背诵，一遍一遍在背诵，把我们的妄念都消掉，啊，妄念都消掉，所以背诵经典是修定，啊，是修戒定慧，啊， 你背诵经典的时候心里头不会想那些坏事情，诸恶莫作啊，这个在戒律的支持戒圆满，背的是经典，不会想杀盗淫妄，戒律成就啊，这小乘戒成就了，小乘戒自立的诸恶莫作。经是佛的言教，我们背诵经典的经是至善的，善中之善，是众善奉行。大乘戒也圆满，就是背诵经典的时候，大小乘戒都圆满。啊，背诵的时候一定要一心，要不一心呢，就背不熟了。就你一心在专心在背，就是修定。定学之道，从头到尾一个字都不错，字字分明，这是学会。所以背这一部书是干什么？是修戒定慧。不同世间背书，世间背书目的是在记诵，我们不是在记诵，我们的目的是在修戒定慧，所以才能开悟。啊，你要是目的在寄送，这个是你自己找自己麻烦。啊，纵然你背得很熟，记得很多，样样都能解，啊，这个每一句话都能够讲得头头是道，你不会开悟。你念的是死书。啊，所以佛法你教给你这个方法，它的目的是最后是叫你开悟的。不是叫你念死书的，因为你能够豁然大悟，所以才一经通，一切经都贯通。道理在此，所以这个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呐！啊，现代人不晓得佛祖的苦心呢，辜负了佛祖。啊，你看看从前，以前人这个出家在戒律上规定。五年学戒，啊，现在哪一个人出家是五年学戒？五年学戒是什么学法呢？诸位要想，这个戒怎么个学？五年学戒并不是叫你去学律藏啊，并不是叫你天天在那念这个戒本呐，啊。照那个戒本去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这样搞法就呆了。五年学戒，就是学的沙弥律仪里头24门皈依，学做人呐，学做事，学着服务大众，学着伺候长者，学着。所以这个叫小学。除这个之外，这就是背书。啊，老师看你的根性，看你的志趣，你学哪一门，背哪一门的经典。这个五年当中是叫你背书。背书就是修的戒定慧呀，啊，所以这个五年当中没有资格听经，没有资格参禅，也没有资格念佛，禅堂、念佛堂、讲堂都不准进去。啊，你这个五年干什么呢？五年在外头背书吧，啊，再就是伺候大众，杂扫应对，替堂主服务。五年以后了，你这个戒定慧有了基础，这才允许你有资格参禅、念佛、研究经典，可以听教了，才有资格。我们今天这佛教之衰到这个样子， 我们把古无大德教给我们这个程序废弃掉，忘掉。这个是佛教今天的衰呀、啊，我们在社会上无有立足之地呀、啊。啊，人家一般的时候看到出家人瞧不起。啊，当然没有福又没有智慧，当然人家瞧不起了。啊、诸位要晓得，真正照古德这样的做法，五年当中福慧双修啊。五年之后在社会上哪一个不尊重？你比如说我们五年当中我们能够背诵一部大经，我们在世间学问上能够背诵一部四书，五年可以完成一部四书，一部大经，你走出去哪一个人不佩服你？没话说啊，你以这个学问在大学当教授绰绰有余。啊，四书非常的重要，与佛法相同。啊，那么你五年在常住里面服务大众，啊，为大家烧饭，为大家烧水，为大家扫地抹桌子，这是修福啊。不要以为是啊，这个事情粗重的生活，这个粗活啊，我们发心出家了，原来出家是来做苦工的，出家是做苦工的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就看看，当年国清寺寒山拾得风干，风干是冲米的，啊，对方冲米服务大家，那是做苦力的呀。寒山拾得是厨房里烧火煮饭的伙夫啊，是些什么人呢？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菩萨，风干和尚天天冲米的，咳咳，是阿弥陀佛。佛菩萨来做这个粗重的工作伺候大众啊。佛菩萨还要陪福，何况我们。你看看六祖大师，六祖在黄梅八个月冲米破产，也是做苦力啊。这个都是历代祖师啊，诸佛菩萨，我们怎么能说不做？啊，所以说，一定要为常住方便。而且这个服务的期限，古大德给我们讲得很好，五年呢，一出家要受五年的磨练。啊，我学佛没有出家的时候，跟参云法师住过半年的茅棚。啊，那个茅棚里面就是我一个人伺候，烧饭，还种菜，啊，挑水挑粪，啊，买菜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到铺里去买菜。一个往来就得要一天的时间，啊，再要挑三四十斤啊，大概要走两三个钟点了，往返要走五个小时，啊，那不吃苦怎么行？在灵鹫寺出家的时候，我在灵鹫寺分配工作扫地，扫那个外头的大院子，我扫了三年了，啊，所以祖师给我们定的是。五年的修苦行，那为常住佛服务修福，背诵经典修。